各位早安，我们第三次灵修彼得前书第二章，求天父引领。彼得啊，就说：“亲爱的弟兄啊。”可见彼得丝毫没有使徒的架子，而是称呼我们每一个人，也称呼当时的读者为亲爱的弟兄。看大家如同一家人一样，有这样一种邻里的谆谆的告诫。彼得就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是要经过这个世界，走向永生的目的地。而寄居的就意味着说，基督徒也不只是匆匆忙忙的走路，他们呢也可能会有所停留，好把天国的福音，永生的好消息带给别人，好让这天路客的旅程中的队伍越来越多。那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吸引人来归向神呢？一方面就是要内在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另外就是要有外在的好见证，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因为你让非基督徒读圣经很困难，他们呢是研究基督徒，当然基督徒也是看牧师长老们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啊，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的活圣经，基督徒的一举一动就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来做呢？这一点呢是蛮重要的。最近我认识一位姓范的阿姨，她在一个培训公司啊做普通的清洁的员工，但是没想到最近却被评为优秀员工，也获得优秀员工奖。有一位弟兄啊，就在他发的朋友圈下边写了一句话，说在上帝的眼中，一位普通的工人与牧师同样贵重，这实在是极其睿智的评论。我们啊，也实在是为这一位肢体为主做荣美的见证而感到感恩和喜乐。其实基督徒的见证很多时候未必当下就能够去发挥作用，但是一定会有它的深远价值。在二战期间哈，在菲律宾的日本战俘营里边啊，美国的宣教士克林真夫妇与他们的幼子被日本人囚禁了3年。克林真在日记写下这些日本军如何折磨、残杀、饿死战俘营的囚犯。众囚犯特别讨厌又害怕战俘营的指挥官小西。克林真提到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小西指挥官强迫他们竟然吃这个没有剥壳的稻米，以至于不少人啊吃到肚子里肠胃出血，几个小时就会死去。所以这跟残酷的死刑差不多。不过呢，1945年2月，联军解放了战俘营，神的眷顾拯救了克林真一家和其他战俘。小西指挥官因无法射杀所有囚犯，所以呢他还感到遗憾。不过多年后啊，克林真获悉小西被人发现，在马尼拉一个高尔夫球场担任场地管理员，他因战争期间的罪行而受审，后来呢被公正的判处绞刑。不过在处决之前，他表明自己最终归信了基督教。别人问他为什么信，他说当他逼迫基督教宣教士的时候，他们的活的见证给他留下绝对不可磨灭的影响。就不少时候这些敌基督的疯狂，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逼迫的是对的，所以呢 上帝也会让敌基督的阵营瓦解，甚至让很多人、都归向真神。不过我们按理来说哈，基督教所跟随的主耶稣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他的话能救人脱离迷信和恐惧，他的作为将人从痛苦、鬼魔、死亡和饥饿中解救出来，他的生命就像一束大光，照入罗马帝国的黑暗。他在那肉欲横流又不信神的时代，因为爱人而舍命，他总是努力引人与神交通，赐人永生和天堂。你想，这一位主和他的跟随者应该广受欢迎才对，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主和他的跟随者不断地受敌对攻击弃绝，所以这正证明了地狱的魔鬼和撒旦确实是在疯狂的活动，因为魔鬼就是欺骗者跟杀人者。所以我们看见主和他的门徒持续的受到这样的迫害，直到这一个世代的末了。不过呢，神也会保守他的百姓，因为基督徒的行为若是无可责备，他的仇敌就无处可伸出利齿来攻击，他们也只是被迫啃噬自己恶毒的舌头。正如这种行为使敬虔人得以安稳，阻止愚妄人的谎言之口，他对愚妄人而言也带来痛苦，因为无法任意行恶，由于野兽被戴上口套，恶意受到惩治。所以明智的基督徒不会对世人的误解或刻意错怪失去耐心、愤恨、苦读，他们仍然和平正直，也表现出他们的清白。这种表现啊，就像岩石一样，将狂风大浪化为泡沫，只剩下声声的呼啸。所以啊，我们真的知道上帝是有他的保护，也有他极其荣美的带领。因为呢，神选择了教会，透过神的恩典和真理爆发出反抗世俗的灵性，教会必须恢复基督与世俗的对立，然后呢，要持守这种对立。教会必须为了顺服神而放弃自我的培养，为了敬拜放弃娱乐，为了真理放弃直觉，为了真实的见证放弃圆滑的推销，为了忠心而放弃成就，为了谦卑而放弃权力，为了以高昂代价顺服神而放弃用廉价买到的所谓的神。简单的说，教会必须依照神的方法做神的事，当然神也断不会有从他而来的供应和引领。所以从本质上，这个世界是与神的世界彼此为敌的，因为这个世界鼓吹通奸和堕落、贪婪和欺诈，但是呢，神的世界却是以圣洁公义为根基。我们不能同时与两个世界为友，我们有责任弃绝一个，以确保活在另一个世界。所以啊，我们要知道憎恶现在的事儿会比较好，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微不足道、短暂和腐化的。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投资于永恒，来到神的国，它是美好、永恒，而不会随着时间和罪而腐化、消失。所以啊，我们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因此啊，在这一段经文中，彼得才强调这两方面基督徒见证的必要。首先呢，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呢是与灵魂征战的。在这里请你注意啊，彼得绝对不是在讲灵肉二元对立，这就变成了希腊哲学。在这里，肉体的私欲显然是指人属世界的那种败坏的本性所带来的一种私欲权势。所以所谓的在这样的肉体中，其实就在世界中。因此这私欲其实是指向彼得所强调的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 也就是这一个世界的整体的价值观和邪灵的诠释。那因此，这样的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样的灵魂的征战目前仍在不断进行中。请你注意，这里的灵魂一个字并不是指人非物质的部分，而就是指人的生命。就像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你可以翻到马可福音八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七，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个地方的生命在原文就是灵魂，跟彼得在这里用的灵魂是一样的。所以一个人到底是属世界，还是他的生命属于这个上帝的国，是需要每一个信徒来觉醒。沉醉于一时之乐带来的只是自身的受损，但是呢，把整个生命投注于永恒，投注于圣灵圣洁公义的国，就会真正的带来上帝的眷顾和怜悯。所以我们是确定的看到上帝他美好的带领，也让我们看到放纵私欲跟随世界与获得属灵的生命，活在属神的世界中，是两种倾向。那基督徒既内在的要有选择和回应，同时外在也要品行端正，叫毁谤的人无话可说，因为呢，他们看到你们是有光和盐的见证，从而呢能够就归荣耀给神。请你注意，在这里谈到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鉴察的日子来自于旧约，是指神强烈的眷顾或者可怕的审判临到。我想你如果说将来末世大审判，大家呢会最终承认基督徒的行为是好的，从而归荣耀给神，这样解释绝对没有错误。但是我想彼得的意思比这要强烈的多，就并不只是指将来的审判，他也指现在上帝是有眷顾和鉴察的，也是有上帝的祝福和惩戒的。因此这个意思也延伸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上帝眷顾他的时候突然信主了，他就知道基督徒的好行为背后原来的确是神的作为，他就归荣耀给神。或者当一个人被上帝审查，良心有了责备，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好行为是来自于他所信的神，因为上帝呢一直在做着这样奇妙的工作。所以从整体的见证而言，教会和弟兄姊妹必须得选择怎么样来否定这个世界的私欲，否定这个世界背后那样一种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的世界观，从而来对世界说不，对神说是，从而活出神的真正的眷顾。这个世界有着咄咄逼人的吞噬圣洁的力量，但是呢，上帝的真理和圣洁却产生对这种腐败势力的辐射和影响，反而更强有力的见证出圣洁是更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得处理自我放纵的问题，处理世俗与情欲享受的问题，从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活在一个被神更新的世界中。我想这对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意义重大，因为中国人向来是被 出世跟入世撕裂，而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是带着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因为神既超越世界又进入了这个世界做着拯救感化的工作，因此你被神呼召也成为这样的使者。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提醒你的百姓是客旅，是寄居的，求你让他们禁戒肉体的私欲，也能够整个生命全然向你而活，向罪死，向神活，也在世界上做光盐的见证，好让人归荣耀给你。求你动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